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，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，关注我们可以查看节目原文或了解更多关于读书和电影的内容。各位好，我是上官文露读书会的主播简宁。新冠肺炎的突然袭击让好多人猝不及防，不能正常上班，不能正常上学，不能外出旅游，不能随便与人交往。单调的生活，闭塞的交际圈，导致好多人焦虑、抑郁。幸亏有两档节目的播出，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和抑郁。这两档节目，一是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一是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。相比较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《三十而已》更为火爆，更抓观众的眼球。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女性主人公的设置。完美的职业太太顾佳，拼命改变现状的王曼妮，成长中的钟小琴，每个人物有每个人物的酸辛和苦悲，每个人物有每个人物的独特故事。这部电视剧最吸引观众眼球，最惹网友争议的就是顾佳遭遇丈夫许幻山背叛的情节。女性观众纷纷想不通，顾佳要美貌有美貌，要才干有才干，要情商有情商，要正能量有正能量。不管是持家相夫教子，还是管理公司，亦或是处理人际关系，都是一流的，可以说是女人中的极品了。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，为何还会遭遇丈夫的背叛？这得从人性、生物学和婚姻制度讲起。首先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或者说不满足是人的天性。关于这一点，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加耶夫曾说过，我很少，甚至过于少地感到幸福。我有时觉得，如果在折磨我的那些原因消失了的话，生活会是好的和令人高兴的。但是当这些原因消失时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原因。人的天性是对现实不满足的，当一种需求被满足之后，人就会产生新的需求。许幻山和顾佳结婚十年之久，他已经习惯了顾佳为他挡风遮雨，认为顾佳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对着幸福产生一种疲惫感，甚至还有一种顾佳比他强势的自卑和压抑感。作为男人的他，会渴求被女人崇拜，被女人仰视的幸福，于是林有有适时地出现了。林有有的崇拜和仰视正好满足了他大男人的心理需求，所以许幻山就出轨了。其次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男人是不专情的动物。日本著名情爱大师渡边淳一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。男人可以在爱着一个女性的同时，又把目光转向其他的女性。男人可以说是一种多情而不定性的动物。在这一点上，女性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一个女性目前爱上了 A 这个男人，那么她眼中只会有 A 这个男人。接着，由于某种机缘又爱上 B 这个男人，那么以前关于 A 的种种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，她所有的心思又都会集中在 B 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女性的爱是集中型的。因此，一个男人即使在恋爱中对女性说“你是我最喜欢的”，他所说的也只是“第一喜欢”这个词，其他还可能有第二喜欢的、第三喜欢的，这样去理解也不过分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把女性的爱情称为集中型的，那么男性的爱情可称为是比较型的。总之，男人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，他们会不断地环视四周，总是对新鲜事物抱有兴趣。因此，男人可以说是一种不能大意的、容易有外遇的动物。这种不专情主要源于繁衍的需要。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，天灾人祸等等因素都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。为了保证后代能够延续，男性会广撒种，从而确保自己的后代能够繁衍生息，这种生物本能一直延续至今， 在此，婚姻制度本来是基于养育后代的需要，而不是爱情的需要。《礼记·婚义》曰：“婚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示宗庙，而下以祭后世者也。”人类刚开始产生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，一群男人和一群女人生活在一起，完全没有对忠贞的要求。男权社会形成之后，男性才有了对女性守贞的要求。而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，再加上女权运动的推动，女性也有了对男性守贞的要求。可见，守贞的婚姻制度是后来文明社会才产生的。这种制度虽然符合文明的需要，但却与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是相悖的。写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会不会遭受女性网友的谴责和痛骂。在此声明，我是一名女性，无意为男性辩护，我只是想从人性、生物、社会的角度客观剖析一下这种屡禁不绝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，目的是让女性朋友明白。一旦明白了其中原因，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走极端，就不会把自己陷入太过于凄惨的境地。美好的爱情和忠贞的婚姻是绝大多数人，尤其是女人最向往的。就像顾家父母那样的婚姻，就像平如美棠的婚姻，那种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是多少女性的梦里渴望。但现实是无情的，人性是复杂的，感情是多变的。腾讯去年的调查显示，中国男性的出轨率已为 60.2%，女性也有 38.1%。 可是不管出轨率再高，婚姻再异变，人们依然前赴后继地奔赴婚姻，因为婚姻能够给人提供安全感，给后代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。我们不能因为感情异变就拒绝进入婚姻，不能因为结局是分手就拒绝开始，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死亡的存在就拒绝出生一样。美国的路易斯有一段话说得好，若爱，或心如刀绞，或静至破碎。若要将自己的心完全保护好，就不可将心赋予他人，连爱动物都不行。用无伤大雅的嗜好将心包裹起来吧，避免一切纠葛。把心锁在自私的棺材里，它必安然无恙。但是，在那个棺材里，在那个安全、幽暗、静止、沉闷之处，它会变，它不会破碎，它会变得无法破碎，无法进入，无法救赎。若想避免悲剧，至少避免悲剧的危险，只有下地狱。王曼妮这个人物是这部电视剧里最能戳中我们泪点的人物，她有点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。出生在乡村小镇，但是不甘心命运的安排，不甘心生活的现状，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，凭着自己的一股子闯劲头，非要在大城市立足。王曼妮虽然最后的情感没有着落，但是事业却超额完成了目标，不但获得了 MDN 店长的资格，而且赚足了去国外留学的资金。出国留学的她肯定视野更广阔，发展空间更大。王曼妮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王曼妮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确实付出了超长的努力。电视剧中有几个片段也非常能挑动我们的泪点，一是她得了急性肾炎一个人住院的情节。作为站柜小姐，王曼妮不但每天比别人来得早，走得迟，服务更周到，而且为了不错过一个客人，平时上班连水都不敢喝，厕所都尽量不去，结果长时间的憋尿导致了急性肾盂肾炎，一个人晕倒在出租屋里。如果不是他的妈妈及时打了急救电话，可能他连性命都保不住了。二是他去求见魏老板帮忙的场景，他为了求得一份工作，在魏老板的候客室足足等了两三个小时之久。魏老板忙于和重要客商谈话，连招呼也不和他打一个，他感到一种被人无视的屈辱，几次想走人，但是想到自己必须求助他才能在上海生存， 于是又耐下性子，忍下屈辱，继续等。看到这一幕，从底层打拼的我们，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种代入感。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无情啊，你是小人物，就没人把你当根葱啊。王曼妮的肯下苦功，能忍辱负重，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的现状。如果她能安于现状，留在家乡小镇上，不但有父母贴心的照顾，舒适的住房，还有轻松的工作，不错的收入，以及一个差强人意的结婚对象张志，日子也会过得轻松、安逸、舒适。但是王曼妮不满足于这种生活，她想要的是富有变化、新鲜感的人生。她想翻过这座山，去看另一座山更美的风景。不过，要看另一座山的风景，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不但要付出翻过这座山的艰辛，还要做好可能摔下悬崖的心理准备。王曼妮被梁正贤欺骗，就像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摔下悬崖，差一点摔得粉身碎骨。男朋友没了，工作也干不下去了，一般人可能就此打道回府，再不踏上这块伤心之地。但是柔韧坚强的王曼妮疗愈了情伤之后，又重新出发，最后终于看到了她想看的风景。人生就如同做选择题，有的人选择安逸舒适的生活，有的人选择富有挑战的生活。王曼妮毫无疑问选择的是后者。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定格于乡村小镇，她想看看外面更丰富多彩的世界，她想过大风大浪、富有刺激和变化的生活。不知道谁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有的人一年活了365天，有的人一年只活了一天，然后重复了364次。王曼妮是那个力求一年活365天的人，不管她奋斗的结局如何，她的人生都是圆满无憾的。因为她听从了内心的需求，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哪怕这种生活如烟花般易逝，但因为曾经绚烂过，也就死而无憾了。钟小琴是典型的妈宝女，少女时期在家里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诸事不用操心。结婚之后，做饭和打扫卫生还靠父母来帮忙。其他的一些琐事，比如管账、理财、购物、挤牙膏、换遥控电池等等，都由丈夫陈宇一手操办。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成人少女，自然年龄虽已成年，但是心理年龄还停留在少女时代。直到一场离婚，才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一个人租房子购置生活用品时，才发现持家的繁琐与不易。假鞋事件才让他意识到了木讷但实诚的前夫的好。迷失郊外被前夫救助，才让他意识到了前夫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。至此，这位幼稚的姑娘慢慢成熟，慢慢从依赖爱、索取爱的女孩，变成了一个知道关心人、体谅人、知道付出爱的成熟女人。弗洛姆说过，爱情首先是给，而不是得。通过他的给，他丰富了他人，同时在他提高自己生命感的同时，他也提高了对方的生命感。他给并不是为了得，但是通过他的给，不可避免的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自己。正因为他给了，他就不得不接受还给他的东西。因此，他的给同时也包括了使接受者也成为一个给的人，而双方都会因为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欢乐。在给的行为中诞生了新的东西，给和得的人都会感谢这新生的力量。这一点表现在爱情上，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是没有创造爱情的能力。爱的最高境界是给予，而不是索取。爱的理想状态是相互付出，而不是单方面付出。如果一方老是索取另一方的爱，那么另一方爱的能量会慢慢被耗尽。如果一方只是单方面付出而得不到回应，那么他的爱也早晚会枯竭。只有给予别人爱， 爱的能量才会成倍增加。只有相互付出爱，爱的能量才会像水一样在两人之间流动，从而具有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。钟晓芹和陈宇复婚后的日子之所以过得越来越甜蜜，就在于他们彼此已经懂得了爱。陈宇懂得了为钟晓芹当避风港，钟晓芹也懂得了体恤陈宇，带他去看他酷爱的鱼，为他买昂贵的按摩椅，为他的母亲购买房子。两人在互相付出后，感情愈加浓厚，婚姻愈加甜美，这就是给予的神奇作用。三十而已在塑造人物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，比如顾佳这个人物太过于完美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杀得了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开得起好车，买得起洋房，斗得过小三，打得过流氓，内外都是一把好手。而这个人物正是由于太过于全能，太过于完美，而高能而四伟，多智而近妖，像三国演义的诸葛亮一样，失去了真实性和可信度。实际生活中的30岁女性大多是外露疲惫，内有抑郁，中间还有妇科疾病，不但要做家务，管孩子，应付婆媳关系，还要工作学习，甚至还要研究着装和化妆艺术，这几样哪一样做好都不容易。这内外的几重压力往往把现实中的女性压得透不过气，哪能像顾佳那样十项全能，事事完美，并且还能保持美丽的容貌，优雅的气质，从容的心态。王曼妮在事业上的打拼比较可信，但是情感上的设置则太过传奇。一个月薪10000元左右的柜姐，连7000元一个月的房租都租不起，竟然愿意拿出18000去升行政舱，并且在舱上还遇到一位有钱又有情趣的高富帅。最离奇的是，这位高富帅还对他如此痴心，最后竟然离开同居7年的女友，要他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看极光。被他抛弃多年的前前男友竟然还对他念念不忘，并且在他失恋后甘愿当田螺先生，给他做饭收拾房间，在他回老家后还持续不断地给他寄可口的咖啡。被打回老家后，也有一位年龄相当、相貌不俗、地位不低的接盘侠对他青睐有加，这就有些过于夸张了。现实中一个30岁底层的单身姑娘会让好多男性畏而远之，更不用说围着她转了。钟晓芹离婚之前的形象塑造的较为真实接地气，但是离婚之后的改变则有些过于突兀。一个巨婴般不能自立的女人突然变为会照顾别人、关心别人的人，一位下班后只知道追剧打游戏不思进取的姑娘突然变成了网红作家，并且其处女作就卖得了156万元的高额版权费，这似乎有些过于离谱了。就是国内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才50万元，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才750万，而区区一个刚出道的业余写作爱好者，其处女作竟然卖得了这么多钱，而且前提是这位作者既不勤奋，悟性也不高，又不是中文系专业出身，这其中的虚构成分就可想而知了。编剧张英姬是一位30岁出头并当了妈妈的女性，对30岁女性的生存现状不可能没有真切的体验。如此来塑造这三个女主人公，我想可能是出于艺术的需要。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又高于生活。它可以写出作者的理想，写出作者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可能她理想中的全职太太就是顾佳那样的。他理想中的从底层打拼的女性会像王曼妮那样被优秀的男人包围，他心目中的成长女性会像钟晓芹那样懂得爱人和体恤人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这点小瑕疵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在疫情横行、酷暑肆虐的当下，能看到这么一部过瘾的电视剧转移疫情和酷暑带来的焦躁和抑郁，还是值得庆幸的。这部电视剧不但成功塑造出了三位女性形象，而且在演员的表演、台词的锤炼、镜头的掌控 时尚感的把握等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。童谣、江疏影、毛晓彤、李泽峰等演员对人物的精准把握，具有生活质感和代入感兼具的创造，都备受观众喜欢和好评。相信这部戳中人们的泪点，击中人们的痛点，命中男性的弱点，引发女性的同感的电视剧，将会和《我的前半生》《蜗居》《牵手》一样，成为反映当今女性生存状态的经典剧，永远存活在人们的心中。如果你想查看今天的节目内容，请到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。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，让我们共赴一场美丽的约会。今天的读书就到这里，下期再会。